他有个命，但是这个命是清净之命，
要依着智德大师的解释呢，这个命就是命问十方那个命，命问十方，谁的命能以命问十方呢？父的命。父的命哪个父呢？这个三个神了，父有三个神了，应神父。应神父是分神偏慎察吗？到处都知道他的大命啊。但是应神父他是一座报神父显现的，报神父是一座法神父显现的，法神是清净法神，一座清净法神显现他这是报神了，报神这个命也是清净的，所以圆满报神的，圆满报神也翻成净满，他是清净圆满，一做这个清净的报神现出的应神，应神虽然各父各个父有各个的代号啊，但是都是清净的代号，子大叔这样接的。那么现在呢，我接普通一点呢，这个命啊它是个清净之命，按直立方面讲呢，不做这个命的相就清净，你一做相它就变成人物。财神命四岁那个命是个人物之命了，他什么人物了都是一个命，他做了命的相，他就动了个贪命之心，这么样子这个就变成贪烦恼了，他不染污了吗？这个父的命现在是讲这个一个男居士是个在家菩萨，这个菩萨的命都不会着想的，父菩萨他各有一个大命，但是他不着命之之相，他的命是清净之命，叫个净命，这个按直立方面讲，按理他方面讲呢，这个富菩萨的命啊，众生听到都能以得到断烦恼的利益，烦恼是个染污法，这个富菩萨的命他有这个净除烦恼的功德，所以他叫个净命。你社会上人呐、啊，有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吗？或者是个大富、大财主，他这个命干这社会上有没有？谁听着他这个命呢，就想发财，那就染污了。这个人是个大贵，出了名，谁听着他的命啊，就想做个大官，也被他染污。或者这个命啊是个英雄，是个豪杰，你听说他这个大命就是被他染污，你也想当个英雄豪杰，所以这个世间的命呢，越是大命越染污人。富婆生的命，命问十方，比社会上的人那个命可大了，但是谁要听到富婆生的命呢，你能得他的这个净除烦恼的清净的利益，所以释迦牟尼开导我们，叫我多念佛的命，多念菩萨的命，因为他们的命都是一个代号，都是个清净功德之命，这是按理他的解释，直理他不着命之之想，叫个净命，利他众生问到他的大命能以得到利益，所以叫个净命。这个维摩诘说经呢，按这个题目上呢，就是这一部经是维摩诘说的，那么按佛 教的经典里，五种人都可以说经。父父地支天显化人，这五种人都可以说经。但是在父在世的时候，除了父以外，其他始祖说的经都得经过父母印证许可才能叫个经。父涅槃以后呢，你所做的佛教的书啊，只能教论，不能教经，因为没有佛给你印证了。那么为什么其实与佛同时的人呢，他说的经啊，可能佛给他印证过了，可以说叫经。但是我们要看看我们中国的这个三藏法师、玄奘法师呢，他翻译的也有这个《维摩诘经》，他把它翻成中国名了，他叫个《佛说五垢成经》。五垢成，成是个名称，就是这个经名的名，五垢就是那个经名的经。把这个经名两个字他翻成五垢成，可是下边这个说说两个字呢，他把它翻到上面去了，复说五垢成经。这个样子我们了解了这一部经呢，不完全是维摩诘说的，还是复说的。不过里头有维摩诘所说的道理也很多就是了。那么要请三藏法师九无论他翻译呢，他善通化验呢、啊、善通梵语啊，他怎么没有颠倒过来呢、嗯、就是这个梵文呢、啊、差不多的句子都是颠倒句。复说的在梵文上可能就是在这个维摩诘名字下边这个梵文，能说的变成所说的了，这是一种。二种的这个经里边维摩诘经所说的话很多，说他说的也可以，怎么样子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啊？一命不可思议现脱经，前天给诸位讲这个圣造大师那个维摩经注的那个序文呢、啊，他就是依着这个题目解释的。怎么叫个不可思议？怎么叫个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呢，按他的这个本质上讲呢、啊，这个思想立体啊，甚深微妙，不可形实，不可言语。先大乘圆教之理就是思想立体嘛，思想立体甚深微妙啊，凡夫而成，不可思，不可议。俺里边所有的种种的这个未成有的那个神通变化的那个迹象上讲了，也不是凡夫而成所可以了解的，也是不可思，不可以。为什么要说这个不可思议之本，不可思议之极呢？令我们在这个地方得解脱的，我们能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里边，你能悟到思想立体，你就得解脱。由他佛菩萨现的神通变化里边，你能悟到思想立体了，你也能得解脱。这叫个不可思议解脱经。那个华严经也叫个不可思议解脱经，华严经是圆教经了，所以按这个第二个名字解释的，就是个圆教的经典。但是你都圆教的道理只有一部分，偏教的道理还很多， 所以叫做逮骗先院之交。那么警这一字呢，是梵语的行堕落嘛，反到中国话叫起警，上起主父之力，下起众生之急，故也叫做起警。那么详细解释由观舍上法始终解释，圣造大师呢是解释一个唱的意思，平常将这个观舍唱法的有十句解释把它结束了，观是贯穿，贯穿主父之力，主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个道理，这一部经啊他能把主父之力都能给他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这么个解释呢，就像这个先生子观念佛珠那么样子个贯穿，本来一个一个的念珠啊把它穿起来就成一串念珠，本来是一桩道理两桩道理啊，有一部经把它组织起来，这就成了一部经了。这贯穿主父说说之力，舍是舍化，舍化众生应度之机，复说经啊都能以利益众生，那么有一本经就够了，为什么说那种多呢？应对众生根基不一，你应该在哪一部经待度，那你在这一部经上就能待到利益，所以舍化众生应度的根基，这是观舍。还有唱法两个字呢，三世不以曰唱，按时间上讲，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个佛经上所说的道理呢不会变异的。我时常跟同学们讲了三十年了，现在的人嘛不懂佛法，看见佛法就讨厌，因为讨厌佛法也讨厌出家人，看见和尚尼姑都讨厌，你在讲经说法他更讨厌，他不要来听，他还要说坏话啊！现在什么时代还在讲佛经呢？现在是个二十世代啊，二十世代你要吃饭不要吃饭，你不吃饭你照样饿肚子，二十四代有什么新鲜呢？第一个时代你是个大凡夫，到二十四代你还是个大凡夫，你有什么出奇呢？还有了，现在已经人都登陆月球了，还在讲佛，登陆月球你登上去了，你没有，连那个登上去那个人他在听佛经。再进一步说，还没有登陆太阳呢，人将来有本事能到太阳里去玩一玩，你还在听佛经？那么讲这个道理干什么呢？我们的信心不要被他们动摇，一定要相信佛说的经是三世不移之力，不要说二十世代，再过二十个世代还在听佛经，这是唱的道理。法是法则，十方通准一法啊，这经是印度说的，咱中国人迷信听，人家现在欧洲美洲哲学发达科学发达，谁相信这个呢？因为欧洲美洲人的善根太浅，他问佛经太晚，你去给他讲佛经，欧洲人也欢迎，美洲人也欢迎，火起来 吴大洲、刘大洲还是一个小地球啊，还没有出南瞻部洲。此世界、他世界、十方世界共同以此以佛经之理为准则，十方共准，这就是说这个前进的话来令诸位也是坚固信心。你不要认为佛学发达了外国人不相信佛经，你没有去到外国弘扬你怎么知道了？你到外国去弘扬弘扬，外国人一样皈依三宝，一样跟着你剃头发出家呀。这是解释这个经字啊，总解释呢就是法语修多了是因为起经，上起诸佛之力，下起众生之机。详细解释嘛，有观世常法十种意思，观是贯穿诸佛之力，贯穿诸佛所说之力，色是色化，色化众生应度之机，常是善事不异曰常，法是十方共知曰法，把这些注解都把它背熟了，你将来你去当法师讲经的时候你好讲得清爽。这现在把这个经题嘛讲明白了，再解释这个翻译的问题，要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印。我抄这个本儿的是另外一个本儿，那个圣照大师那个柱上没有奉诏两个字啊。这个题目呢，因为讲的经都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经多嘛，接的很多了，但是讲经呢要把文晓过去呢，尤其是新来的还有几个同学来了，姚琴是个时代，就是也叫后秦，前天讲徐文也讲过，前秦嘛姓傅，那么朝廷换了人了，换成姓姚的了，但是国家的名字没有改，叫姚琴。三藏法师，三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贯通三藏的这个法师称为三藏法师，谁个贯通三藏谁个都能称三藏法师。比方我们中国的玄奘法师他也称三藏法师了，那么这一位法师呢，他不是玄奘法师，他叫鸠摩罗什，凡是中国话叫做同寿，同是同知，寿是高寿，他以同知之年龄啊而有高寿之德，就是他七岁就大彻大悟，就能讲经说法。在那个无印度啊，很多的老法师啊都钦佩他，所以有同知之年而有高寿之德，叫个同寿。奉诏印的诏是皇帝之命，奉国王、奉皇帝之命而来翻译的，这个议题。富贵品第一，这讲这个品题，这个全部维摩经啊，一共十四品。这是第一品，第一品讲的富贵品，富贵品看到下文就会知道，这是怎么样能以净富贵度，不是像阿弥陀经解释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富贵一饱而正的庄严，不是这个样子，是解释怎么样能以净富贵度。这个一品叫做富贵品了，实际全部经都是讲的是一个道理， 诗史篇的中纲啊，都是紧缚拐堵的道理。怎么样能以紧缚拐堵呢？就是我要现在当菩萨，我要修这个紧缚拐堵的功夫，我将来成了佛了，我那个依报拐堵的情景庄严。怎么样能修这个紧缚拐堵的功夫呢？请问父，父就跟他说，你就是修六度顽恨，这样就清净富贵。全部经的道理就是这个净富贵度的道理啊，这是第一篇的，实际十四篇都是这个道理。这下边讲解经文，讲解经文嘛，全部经分三大分，第一虚分，第二正中分，第三流通分。这是佛经上的诸子的规则，无论是长的经文短的经文都分三大分。这个虚分呢，在别部经上呢分两大科，这个虚分第一是通虚，第二是别虚。通虚叫六种成就，通于一切经，一切经你只要是佛的经打开都有这么一段文，如是我问于是佛在某某处于某某大中句，这是佛临命终时候，就是临涅槃时候译注。教佛弟子接济经帐头上就安置一段，这叫个通序，通于一切经，六种成就。第二段叫别序，别序的别在此经，跟别部经的序文不一样，叫别序。这个通序也叫正心序，有这六种成就这一段经文呢，就证明相信这是佛说的经，叫正心序。别学叫发起序，有哪一段经文就发起本性的正中分。但是这个微末经的经文呢，主旨不一样。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呢，把那个别序再分成两科，第一是发起序，第二是叙述序。那么讲到那个第二一科了，再把它分两科，现在先讲第这个虚分的第一科，叫通虚，六种成就。如是我问，这一句经文就有两种成就，如是是心成就，我问是问成就。简单的小问呢，如是是执法之事，就执着这一部经。我是恶难尊者之称，是我恶难亲从父问的。这个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解释经呢，可以长可以短，可以深可以浅，但是不可以错误。你这样讲很浅显，但是不错误。如是这一部微末经，是我恶难亲从父问的。那么讲高深一点的，如是就执着不可思议那个实相立体。因为不动谓之如，无非谓之实，一切法都在那变动，都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实相立体啊，它不变动的，不动叫做入。什么法才叫做入呢？实相立体，无非谓之事，这个一切法都是对待的事，说一个事就一个非跟它对着了。这个思想立体是绝对的事，没有个非，不是对待之事，是绝待之事， 那只有思想，只有思想立体，才没有一点点非，完全是，所以叫无非贵之处。那么我们信佛的经呢，就要信佛的思想之力，这个样你才算是起了大乘的信心，这样叫个信成就。你有了信心了，你不多问也不行啊。有了信心了，思想立体，人人本具，个个不误啊。但是我们怎么变成个凡夫了呢？你没有这个闻思修三种智慧，闻思修三种智慧啊，是启发思想智慧的那个工具。闻思修三慧不是思想般若智慧了，但是思想般若那个智慧，人人本具的那个智慧啊，非用这个闻思修三慧把它启发不出来。这个三慧第一个慧就是问，叫问慧。你怎么能开智慧呢？多问，你听得多了他就开智慧了吗？我们平常就是说我懂了这个道理了，佛经上道理最难懂啊，觉得你听吧，你听听就懂了。先懂得很少，越来越懂得很多，先懂得很浅，后来越懂越懂得很深，那不是开了智慧吗？所以这叫问成就。小问事宜啊，先例啊，还要劝修，就是我们要想做学佛法，比多问不行。诸位同学的都是来多问的，都是成就问慧的。但是你要晓得，一切人就执着我们这一个台湾这一个小小的地方，1000多万，有几个闻到佛法的？拜他们都不算，单算我们出家的佛弟子，有几个闻到佛法的？你要发慈悲心呢，你要发菩提心呢，你学了佛法，你得去讲给他们听，教他也多闻。好，下一回再见。讲这个经文，如是我闻这一句讲好，就是有两个成就。如是是心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一时这两个字，就是讲经的时间，这叫个时成就。这个时间很重要，就是很有关系。严重的问题，比方打起仗来了，怎么能讲经呢？不能讲。再轻一点的问题，太热也不能讲，太冷也不能讲，所以要放暑假放寒假。临时的出了问题，昨天呢要来台风，还是个强来台风，那么这个台风转向了，要不转向了，今天正在来台风，怎么讲？所以这个时间呢很宝贵。无意大师解释这个意思，两个字的总结把它记到，就时之道合，说听究竟之事，叫做仪式。时是老师，知是弟子，老师跟弟子之道相合了，这叫时之道合。说听究竟，老师说这一部经说完了，说究竟了，弟子也听完了，也听究竟，这叫个仪式。这就说是时之之道不合，根本不能成就这个法会。我爱讲经，你们不爱听，我讲起谁听了？那好，只可以学神功了，去摆石头了。你们爱听，你找不到老师，这不行啊。所以师子之道要相合，说 老师不负责任，讲了一段他不讲了，听经的不负责任，听了一段他不听了，这个说也说不究竟听，这都不叫仪式。所以这个仪式叫个事成就，怎么能叫这一个事叫做成就的？要实质之道相合，要说究竟听究竟，说听究竟，这么一个事。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我们现在佛学院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宝贵的时间也都过去了，一共还剩三个月的时间呢，更加宝贵，你可要努力用功啊，你不要再打混了，一混这个三个月过去了，你是对不起我这个老师，也对不起你自己这个学生啊，一定要好好的宝贵这个时间。佛这叫主成就，佛是说法的主人，没有个说法的主人发挥不能成就。按现在说了，你一个讲经的发挥一定得一个讲经的法师，一个讲经的法师发挥怎么成就？你办一个佛学院一定得有一个法师，而且有个常住佛学院的法师。你这个三十年常常跟诸位同学里讲，就是希望诸位同学里要发道心，发菩提心的，要想着振兴我们现代的佛教，除了办佛学院没有第二个方法。办佛学院你仔细去发心呐，发了心了你还得吃苦耐劳。办佛学院不是个简单的事了，你能讲经说法，你不能以攻击饮食不行啊，要财发双食啊，你不能以常住的这个佛学院，这个佛学院也没有成绩。这个诸位同学们，你们要是毕了业以后你发心办佛学院，你可要注意这个道理啊，你得坐那个地方不要走。我办三年，我三年哪儿不去，我跟同学的同甘共苦，这个样子这个佛学院才有点成绩。不然呢，你走来走去，走来走外边讲贴经，弄一手鬼肚底，弄一夹红包，好，你这个有人请你都走了，有人请你都走了，把这个家的课不负责任，这个同学的听课不负责任，而且你不住在这个地方呢，你的行住坐这个位移学生看不见，学生学不会这个出家人的位移啊，他怎么能有成绩呢？所以你得以身作则，这个样子你这个佛学院才有那么点点成绩。要你大的成绩没有，小的成绩总有的，你要不跟同学的住在一起啊，这个等于没有说法的主人一样啊，这个发挥不会成就的。佛是他负责任的，他无论在哪讲经说法他都负责任。就到了七树居谷独眼干净了，他住了25年之久，他负责任。我们要学的负责任，你不负责任这个佛学院你办起来了也没有成绩，不是？这是个主成就，这个最要紧。在毗耶利安摩安罗书院，毗耶利是个大城的名字，翻到中国话叫广严城，又广大又庄严，这么一个大城。比如说像守卫国大城呀，
在我们台湾像台北市这个样子一个大都市，现在没有城了，还是个地名嘛，又广大又庄严，叫个霹雳。这个安乐树呢叫个安摩乐树，简略的翻译翻个安乐树。我以前讲过，查这个词典呢叫做石桃非桃，石奶非奶。这个桃我们都看见过，都吃过，这个奶什么样，这不反正是个水果嘛，跟桃差不多嘛。可是呢这一回我叫同学的啥呢，是桃非桃，是梨非梨。我说不对哦，我记得是奶非奶，这个奶是个什么水果不知道。有个同学的时候考察过，跟他苹果差不多的这个奶，可能这个奶啊这个大家不了解，什么认为是个错字。现在出版那个两本头的复修大字典，在查第二时候还是个例，这就现在的人胆大，随便改字是个大大的毛病。那么改个例不算错了，跟那个套差不多了。我跟同学的讲过，我去朝拜印度的时候啊，听这个马来西亚的广义法师说，这个安摩罗就是梵石榴，在台湾就叫白蜡。对呀、啊，那个东西就是桃非桃，是奶非奶啊。现在就说是梨非梨，你说它是个桃，它也不是个桃；你说它是个奶，也不是奶。而且它不要打字，它解释有两种安摩罗，一种呢小的时候青，大了黄；一种呢大小的时候青，长大了黑青，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台湾的这个白蜡也是这样子。有的始终是青的，有的嘛变黄色的，就是这个梵石榴。我们在北方呢还有这些注解上说的，这个水果呢是印度有了，在中国呢在南方有，南方就是可能是广东有，那么到了台湾是个很普通的一个水果了。就是这个白蜡树的一个院子在这个地方，这叫个楚成就。这是小这个问吗，这个楚成就很要紧很要紧。刚才讲有那个脊骨度长着黄金布地，成就一个脊骨度院，住在那儿的49年说法，光在脊骨院说25年，你看这个楚成就多重要啊。我们百福学院，我在大陆上我就认定了这个目标。我当学生在福学院，当法师也在福学院，除了办佛学院没有第二个方法挽救现代的佛教，到现在还认为这个道理没有错误。我出了家了，20岁出家，到28岁去亲近持咒老法师，我才闻到佛法。那个8年呢没有听到佛法，净学念经，学吹音乐，学打脑波。但是我学了佛法的我就不念经。我跟诸位同学了说过，我受了见我们建堂中的教咽口，我学咽口，我不放咽口。我什么我没有这个时间，我要学佛法，要学讲经，那个苦啊，当学生没有钱，不怕苦，当了法师也找不到个钱。刚才人一外边讲贴经讲大桌，有人跪有人收红包啊，你跟这个学生成天这个都穷学生，谁供养你红包的？当法师还是没有钱，我不怕，一直穷，穷到
到了台湾来还是一文钱没有，始终不叫绕，已经哭到底不在乎。你要怎么样呢？要办复学院。办复学院呢在台北啊哪个寺院不能办，那么之后呢这个畜生就找不到，所以要起这个海会寺。可怜呢我自己没有福报，我在大陆上几十年名都是人家办复学院我去讲经，我不负经济的责任呢。这现在起这个海会寺啊可真困难呢。那么我一个还有修国一个任广一个，我们三个人发起的起这个，我们三个人都不会画院，再加个没有福报，找人家画院呢，哎呀可真不是个简单的事。那勉勉强强的就盖了这么一片简单的房子，民国46年起的这个讲堂起起来了，我就煮这个桌子，煮20个桌子，煮14条板凳，赶到办复学院20个桌子20个长板凳就够了，临时还用一用可以2个桌子堆起来开饭嘛，煮14条那个长板凳。民国46年煮的，办复学院不敢办，那最学上你招来就算成就30个人嘛，你得多少钱了一个月，没有饭吃嘛。所以一直等，等到民国67年这才开学。这个初成就很成就，诸位同学，你毕了业，你的道场能以办复学院，那初成就有了。不能办了，你不要怕困难，你自己去开一个道场，清清静静的要办复学院，要有这个处成就，没有个处所，你没有个地方办复学院。那寺院大道场多得很，多得很，他忙到赶经常都来不及了，他不叫你，你讲你做经他就不欢迎，他那叫你办几年复学院，这就没有办法说道理嘛。这个处成就很要紧。这下边一大段的经文，这叫众成就。前边五种成就都有了，附在那讲经说法也有那个毗梨城安若书院了，讲经没有大众听法怎么样成就发挥的，众成就要紧。所以你办复学院你得招生啊，招不来学生你怎么办复学院呢？先说声闻中，与大比丘中8000日聚，比丘在那个维摩经上呢是少说，要跟着其他的经比呢还是多说，其他的经呢就是前250这个大比丘发挥的，不止1250个大比丘，那是长水中。这个地方呢就是连长水宗在听经的大众都刷上有8000人了，那么比丘一些翻译的很多了，新来的几个同学的呢，你们要看注解，要去查复学大辞典啊。这翻译比丘中国话翻成三种意思，第一嘛是这个不墨，第二嘛是起始，第三嘛是破魔。详细解释嘛你自己看注解，看这个复学大辞典，你学法师这么学了要听啊，听了了不能当法师，你得研究啊，问会还要实会，要实会就得研究，这么研究了看注解，看复学大辞典。你不会看注解，不会查复学大辞典，永远学不成法师。这下边是菩萨众了，菩萨32000人去，因为这个维摩经呢
是房登寺的大圣经吧，不少多，这个审问少。菩萨是梵语了，叫做菩提萨埵了，反正中国话叫觉幽净，叫上求觉道下化幽净的大乘菩提支。那么比丘尼呢，都是出家众，这个菩萨再不然同乎十种，因为出家不是在家不是都算上。众说之时，总是一切大众，这个大众不执着出家大众，也不执着听经的大众，就执着社会上的一切人。大众的这个社会上的一切人呢、啊，对于这些大比丘、大菩萨，不但知其名，而且识其面，知识合起来是一个名词。冯开讲呢，先问出他的大名，才能认识他的面孔。所以知其名，识其面。有个什么大众啊，是常常见到父知父的名，识父的面了。这些比丘这些不是常常跟着父问法，常常帮助护父护法，常常跟大众结缘，所以众说之事，你不跟大众结缘，谁知道你的命，谁认识你的面吗？这是众说。这下边别说，到了别说的时候，先说他们的功德，再说他们的大名，可是不说比丘，只说菩萨。因为什么？为末经要探篇持销嘛，要合持比丘。